实的为神的所给我们的爱的见证还有奇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天上你的使者正俯伏在敬拜你，唱着摩西的歌，唱着羔羊的歌，赞美被杀的羔羊，何等的爱，何等的奇妙，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可以重新来过。孩子，恳求你把几周前坐在三位弟兄生命中的功，今天就坐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说他从此以后要尊主为大，弃除骄傲的心。有一位弟兄见证一生要讨你的喜悦。另外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说不再一样，不想再一样。哦，这样的功，这样的大能，求你今天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饥渴慕义的人得到饱足。恳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也打开你律法中的奇妙，让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不晓得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说你要传耶稣给他，你说我是基督徒哈，有没有人跟你回答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等于说他没有拒绝你，但是他说他也知道宗教是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有没有这样的回应？有，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对不对？对，第一个他谈的是宗教，不是吗？教主主张都是什么？要你做好事，不是吗？然后让你寻找到一条你可以离开现在的痛苦的路，不是吗？宗教，请记得，宗教是这样没有错。宗教一定会有一个教主，有他们的主张，然后呢，让需要宗教的人做一个选择，我比较适合选择哪一种主张，哪一条他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道路。刚才你们回答说不是，我了解。我们这个要传福音的马上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很心急，不是啦，不是这样啦，是不是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谈的是信仰，不是宗教，所以这是有天地之间的区别。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认为我认同刚才那一个弟兄说一半对一半不对哈，是不是有一些对哈呀？那如果今天你到这个教堂来，你来参加所有的聚会，你参与很多的服事，如果你不是在信仰的里面，那么等于你选择了一个宗教。等一下我再让你看到宗教跟信仰的不同。我们今天要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来做一个分辨。那我的题目叫做分道扬镳，什么意思？有一句话说河水不犯井水，风牛马不相及，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它辨别清楚的话，我们在那种似是而非的概念里面，那我们就会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像一个跷跷板这样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我信主了，我知道凡事互相效力，我要得到益处，神会给我益处，然后呢，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们有良心里面的愧疚，我们有做不到的这种无力感，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再从神的话来见分晓。在我还没有进入我的题目以前，我想我要先把什么叫做信仰先做一个定义。 今天早上我在准备我的逐日学的饶恕的课的时候，有一幅很鲜明的图案的画面就到我的心里面来，感谢神哈，他就是这样子临时让我更明白，也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表达哈。当我很久没有上讲台正道的，正道跟教课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恩赐是不一样的哈。我告诉你哈，我要跟周牧师说，我是存着战战兢兢的心在这里讲道的哈。谢谢周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很乐意服侍哈。那请你们为我祷告，哪一幅画面在我的心里面显出来呢？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三个十字架，中间是耶稣，他的罪名是什么？他没有罪名，却有一个嘲弄他的招牌，叫什么？犹太人的王，而且还用三种文字表达出来，希腊文、罗马文、希伯来文，恐怕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的王，审判官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我查不出他的罪。但是他为什么会钉在那里呢？跟两个重刑犯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呢？罗马最残酷的刑罚，不让你一下死掉，就把你挂在上面，三个大钉子，慢慢的、慢慢的流血，到后面流水，慢慢的、很痛苦的，整个重量在那里，太阳照在你的身上，一个没有罪的所谓的犹太人的王。他们错了，天国的王、神国的王、万王之王，那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地上的权柄可以逼迫我们，地上的权柄可以，我用一句比较现在的话，我常常不了解什么叫霸凌哈，我还没有去查清楚这个霸凌是怎么来的，但常听到我的孩子被霸凌，我的什么被霸凌哈，我想这样讲你们都很清楚哈。为什么一个犹太人的王会钉在十字架上？罗马政权、罗马帝国的大帝要告诉他们说：“嘿嘿，别作乱！我这个大帝掌生死权，虽然没有罪，我可以定你死罪。”世上很多这样的不公平的事，不是吗？有没有很多这种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不是吗？很多法律不能伸张的公义，不是吗？耶稣就在那里。好，我现在要讲的是旁边其中的一个强盗。福音在那里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示范。那一个已经到了快断气的强盗嘲笑耶稣，其实他是心里面的最后一丝希望。你不是救过人家吗？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我吗？你可以救你自己救我吗？好，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在这两个强盗，应该是犯人了哈，也有地方讲强盗哈。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第一句话之后，耶稣讲什么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于这一句话，另外那个强盗，另外那个犯人，他首先对隔壁那个，他们两个可能是好兄弟哈，你还不怕神吗？第一个，你心里面有神，而且那个神是活人的神，不然你就不用在这个还活的时候跟他祷告，对，活人的神，而且是永活的神。摩西写诗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即使被神处罚，不能进入他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说什么？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强盗第一个宣布的是他心里面的信念，有神。只有神够吗？我发现很多我们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要穿透我们的那个无神论是很难的，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要把那个石头挪开，要把那个在你心里面的那种藩篱把它打破，是很难的。所以好不容易 进去了，叫做有一位神。这个叫做信仰吗？首先你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了，但是这个还不叫信仰。当这个强盗说你不怕神吗？第一个，我们知道有神。第二个，他转向耶稣，他听到耶稣祷告了，父啊，你赦免他们，他马上抓到这个机会跟恩典。耶稣啊，你国降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敢吗？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犯人，这个时候的他，我们说人要死了，其言也怎么样，也善，即使他无恶不作，但是到这个时候，人的良心会跟我们打开，让我们面对良心里面的控告和黑暗和惧怕。他竟然敢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就是信仰。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你知道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是最后了，你还有盼望这样子祷告吗？他抓住最后的，我不晓得多久，一刻钟或者是几分钟或几秒钟。耶稣的回应不是只有等他国纪念的德国的时候，耶稣说怎么样？现在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面，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叫做信仰。宗教是有一个教主，有一种主张，然后你试试看，从这个教换到那个教。我们就不谈西方的，我们谈东方的好了。佛教怎么样？放空，你要看破一切，你要放下来，然后呢，离开凡尘，强迫自己不要再走原来的路，好让你看能不能平静下来，能不能脱离生离死别，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不可解的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怎么样？逃避，我当作没有啊，虽然很痛，我说不痛，因为我已经在了一个境界里面，我修了，我修了，我修炼我的境界，我不用感觉我很痛。这个是佛教徒的他们的观念，对不对？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等一下有研究佛教的人再告诉我哈，我可以认识更多。道教呢？其实道教会怕死后去哪里，可是他们的重点在今生，所以呢，他会拿很多好处来跟偶像。道教是拜偶像的哈，其实佛教是不拜偶像的。佛教在追求人的那种提升，叫做涅槃的境界。道教徒怎么样？反正我死后我也没办法了啊，反正鬼神他都怕。道教他什么都拜，然后呢，最重要他在拜什么？如果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拜偶像就是贪婪。我要一个我给他，他可以给我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这个也是宗教，对不对？好，我们就暂且就谈这两个，我不讲再谈太多了哈，我也讲不完。上次讲不完，洪俊弟兄说你没有讲完，我真想继续讲哈，但是我想我今天的负担在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的罗马书，跟我们看到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信仰。好，这个强盗说，耶稣啊，有一个对象哦，是一个没有罪的，可是被挂上一个犹太人的王的名称，但是他直接叫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首先他知道耶稣已经为他祷告，我的罪被赦免了。这个是人要面对死亡最后之前，面对我们良心的善恶的记录之前的一个坦白，所谓的其言也善的一个表白。就这样他得救了。或许你说我没有像那个犯人那个强盗犯那么多罪，我没有到一个地步被法律把我放在人家面前蒙受这么大的一个羞耻，但是 很抱歉，不管你是不是犯人，是不是有犯律法，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要进入信仰，同样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人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想要信仰，抓住信仰的目的，不是我做多少善事，不是我有多少恶的记录，而是我要回家，我要回到那创造者，我称为天父的父家。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不得其门而入，自己找路的叫宗教。抓住救主的那边是教主的主张，一边是救主的道路，非常鲜明的让我们知道，从赦罪入门，然后借着神的儿子耶稣，一个没有罪的为有罪的死付上的赎价，让我们一步登天，而且在永恒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矛盾，不再有这么多的让我们的心里面的重担。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分道扬镳。我要这样讲，信仰跟宗教绝对会有一个界限。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罗马书第七章的一个重点，好不好？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我本身其实很不喜欢站在高高的台上，我很喜欢在下面就跟你们一起互动啊。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阿伦要叫我练习这个啊。跟你说，我黑色的我看不到。我是往下按，对不对？哎，阿伦，哦 ，OK，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谁告诉我罗马书第七章的主要的重点在讲什么？有没有印象 ？No way！ 灵与肉体的交战。是，可以这样讲。但是，结果的结论呢？结论呢？谁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是有典故的哈。什么叫取死的身体？你知道吗？罗马人有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把一个活人跟一个死的人，就是尸体绑在一起，你不用做什么，慢慢的这个尸体里面的什么会生蛆，对不对？它会腐化，对不对？它的毒，它的这些就会细菌，就会在你的，就你没有办法，你被绑在那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意思是说 ，No way， 没有办法的。挣扎过了。这个写罗马书的这个作者，是旧约里新约里面写十三本啊，我们的这个新约的书卷的作者，他本身就是经历到宗教跟信仰的一个翻身，一个翻转。一直到最后第七章的最后，他说什么？等一下，你要看到这个经节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个是需要脱离的，而不是我要做什么好事，我怎么样来叫什么将功补罪？不是这样的，你需要脱离的。从第七章要翻转到第八章，这是完全天地之差。可是我恐怕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种误区，我愿意，可是我好苦啊，怎么样又回去唱第七章的哀歌。那么今天我没有办法强迫你接受我要给你的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它是分开的。第七章是宗教， 第八章是信仰，但是我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再苦了，因为在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替代了我们原来那个取死的律，不太一样了。好，那么现在呢，我需要这样好了，我们就把这个经节念过哈，谢谢哈，我临时请阿伦帮我放这个经节哈，所以这里是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吗？还是已经到了罗马书第八章？请问 ，OK， 那我从我有整个第八章要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要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希望你拿自己的圣经，不然的话，我们就如果可以的话，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要从一到十三，啊，好，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用心的念。如果我们来敬拜神，不是要听神的话的话，那我恐怕我们吃再多的好食物都会饥饿，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必得饱足。真正的饱足不是只有我们的胃肠的饱足，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慰，我们的心里面丰满。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请继续。使而且好，暂停一下，对不起，你们念到第几节了？十三是吧 ？OK， 好，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当中有个转折点？我提示一下哈，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跟我们陈述一种神学。关于神的律，啊，圣灵的律，罪的律，然后来到第九节的时候，他突然间指向谁？对，神，他前面有在提神跟提罪的律，神的律跟罪的律，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他的重点是放在两种律，一种是圣灵的律。一个是罪的律，到第九节怎么讲？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哇，好消息，终于跟我们有关系了哈！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怎么样？从以下这几节，哈， 基督第十节若在你们的心里，好，然后再跳到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若靠应该是后面这个哈，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是想当活人还是死人？活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是刚才在这个第七章的尾巴，借着耶稣基督我已经脱离了。所以今天呢，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要帮我们做一个分界点。你不可能死活，等一下死等一下活，不管你认不认同。第七章保罗在讲宗教犹太教，他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徒，甚至是里面的拉比，受过很多的教育，他又是很聪明的人。来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转折点。什么是转折点？感谢什么？感谢什么？感谢耶稣，是不是？耶稣成为一个转折点。有了耶稣以后，就像那个强盗一样，我不再是强盗了，我从现在开始在神的国里面，永恒的国里面，我已经是正正当当重新光明正大的一个神所爱的人了。所以从那之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跟我们阐述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看到了吗？是一个理论，但是到了第九节指向每一个人。第九节说什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我了哈，你跟我哈，那我们就在一个不完全不一样的境况里面，乃是属圣灵了。但是这个一定要有基督的灵啊。接下来说，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心灵因义而活。当然这个心灵包括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魂体啊，特别是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灵魂，对不对？接下来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但是现在另外一个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经节。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刚才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我讲是强盗重刑犯，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重刑犯，他一下登天成为神的儿女，他得到平安，得到永恒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拉了他一把，他及时抓住了耶稣。但是却有等于说他以前是不信的，这样讲好不好？现在他成为一个信的相信的人，一下他就得着永恒永生的福分。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他是有绝对的分别跟界限的。神爱世人，这样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跟永生，他是有界限的。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天地之差。所以我们进入的是第七章的后面，他提到什么？感谢神，我们脱离了那个律。 key 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谁？耶稣。我如果讲谁你就会回答，对不对？耶稣就是答案。如果没有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决定我们是留在宗教里面 盘旋寻找，好苦啊，像苦行僧一样。连我们的那个宗教里面也有一种，就是修行苦待自己，想要借着这样来脱离我们心里面的不确定。其实我们对于宗教哈，在宗教里面打圈打转的人呢，他是这样，要么就是他有很丰富到个地步怎么样，虚空，人生好像追求的一直进来，然后到个地步呢，已经没有味道了，所以他很想再找到一种味道，他就开始做善人做善事，想这样子得到他心里面的一种快乐也好，或者是至少是一个确定。那另外一种人是这样子，他没路可以走了，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到个地步呢，他只能逃避，要么不然就自杀。现在很多人自杀哈，现在自杀率特别，所以这个疫情之后自杀率特，而且那个年纪在减轻，这很吓人的。自杀就是杀人了，在神的眼中，在十诫里面，保罗在第七章，罗马第七章是借着十诫的律法，还有神的旧约的定律，他最清楚了，他是一个律法的老师，他心里面喊出一个好苦啊，因为没有耶稣。来到第八章进入耶稣，他说感谢主。所以你不能把第七章第八章放到你的生命生活中来，等一下唱哀歌，等一下唱什么凯旋的歌，上上下下，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受苦，神要我们在一个很清楚的起点，耶稣赦免我所有的罪，从今以后我不再一样了。不是因为那个强盗没有做什么，他只有被圣灵感动，及时抓住耶稣的手。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要以为说我比那个强盗好多了，可能不需要那么的啊。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你的不好或者你的罪是小罪，那个强盗的罪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你就继续在这个上上下下当中。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全部被赦免，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死，代替我们死，付上赎价？我们所亏欠的，如果没有付赎价，你以为魔鬼会放过你吗？你以为你的良心会放过你吗？ No， 不会。为什么我们说人之相死其言也善，到那个时候整个良心一出来的时候就抖出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了，我们不确定我们要去哪里。好，我们谈到来到信仰的时候，第七章讲宗教，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信犹太教的，他是犹太教的律法师，犹太教的大专家，他知道，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开始讲一大篇他过去的历史。我怎么样？你说我不比你什么吗？可是来到后面，他说我看那一切为粪土。他甚至常常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在十字架上面，被耶稣一下子把他拉上去到乐园的那个，他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不然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呢？那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会那么惨的话，那我不晓得我们会在哪里。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下场就是跟那个钉在耶稣旁边的强盗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机会让一个强盗及时的承认接受耶稣，而且他首先被耶稣赦罪。所以救赎就是我们的罪需要被赦之后，我们重新来过。到了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第八章，我今天要放在我们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先强调一下，宗教本身它可以有不同的主张。西方的宗教，希腊的宗教，它有它对于这个大自然啊，太阳有太阳神啊，月亮有月亮的神啊，它按着这些神的 这些特性，然后 来自己来定。宗教是人来定神的位置，来定神的特性。但是来到信仰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我们都会讲是关系，这个绝对是一个神跟人的关系。那天父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敢看。你知道旧约他们哪敢看天父啊，哪敢看神啊，那不叫天父哈。所以呢，连摩西在山上见到神的面的时候，脸上发光都还要遮起来。因为对旧约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百姓呢，他们谈到神第一个观念就是公义，审判跟公义。不像我们现在现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啊？恩典，对不对？还有呢，爱，没有条件的爱，还有不用交换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厢情愿的把神的救赎只看到这边的重量啊，神的爱不离不弃，神的恩典比天更高的话，那我们就会缺失了这一边当初神颁发律法。你要注意看哈，在这个第八章里面，他没有说哦，你因为前面那个因为那个保罗他是苦在哪里？他苦在他知道律法做不到。律法不是说一条一条的，不是法律哈，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总的精神，神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邻居的关系，对的有没有做，不对有没有不去做，这整个一个律法的十条而已哈，概括到所有你的良心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守住旧约的律法的话，就像那个那个叫什么年轻的副官是吧，少年副官，良善的夫子啊，你看他还是讲良善，对不对？宗教是劝人为善嘛，所以他的方向就是我做好善事，然后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承受永生？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他意思说我已经做的很多了，那我还要做什么？这个叫做宗教。我最近要帮这个年轻的少年的副官稍微做一点平反哈。事实上在历史的成绩里面，后来他是有跟随耶稣的，当初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有没有人当中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很忧愁，很多跟你以前不一样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这个怎么跟我以前的习惯什么都不一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当他回归的时候，这是一个不是圣经的记载了哈，但是根据一些所谓的这种经外史哈，就提到说他后来在服侍耶稣，就服侍福音的传播哈。那当初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如果我们在宗教里面，我们的心就是上上下下忧忧愁，你不会确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罪中生的，那个罪别人看不到，你自己会知道。好，我们进到我们这个律来。当谈到信仰的时候，就成了关系，一定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不是一位总是记录我们哪里错的主，因为他为你死嘛，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开始抓你的罪证，不是，是那个恩待我们恩典，每次牧师在祝祷，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不配的，一直继续的给我们那一位主。这个就在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几个绝对条件里面，信仰是不谈交易的，是没有说哎呀怎么样差一点没关系吧，没有，信仰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神的真理上面，不讲价的，它是不能改变的。谭弟兄在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主日学课里面呢，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个为什么，我就不讲内容了哈，他自己有个答案，真理是绝对的。对了，当你信神他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那就对了，那我们就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我们就有一个定规，可以让我们安全的回家。好，这里有几个啊，本来有七个哈，新约里面有七个，英文叫 without， 如果没有就没有，这是一个绝对条件，没有这个一定没有那个，不要再实验了，没有就是没有哈。好，第一个，人如果不流血，罪不得赦免，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在十字架上面流血，付上罪的赎价就一定要流血，耶稣做的。第二个，人不能重生，不能进天国，这里事实上是先进天国还有见天国啊，关系到我们需要什么圣灵的重生，就像妈妈把我们的这个按着人的意思生出来，是父母亲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一个死的灵魂哈，但是我们被生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神所造的人，然后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我今天得到了我就永远拥有了，信仰是由信以至于信，不然的话希伯来书作者不会告诉你说你要仰望那为你创始成终的耶稣。反正我们的答案一定是耶稣，到后来你会看到离了耶稣你不能做什么。好，所以在这里有我提了五个绝对条件，不流血不能得赦免，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没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我想当我们跟我们的神有这个父子的关系，我刚才讲过信仰是一种关系哈，跟我的耶稣是主仆的关系，以后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那么现在跟我的父亲呢，以前我们不认识他，现在我们已经被认证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的幸福快乐在哪里知道吗？我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当中不晓得有多少人，因为我本身比较涉入辅导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哈，有很多的问题出自父亲跟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有一个父亲的时候你就不是孤儿，当你有一位没有条件爱你的父亲，为你提供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父亲的时候，你是在非常安全的一个家里面。然后人不圣洁，请往后面一下，哦，我要自己来，对，哎，我往后了，对不起哈，啊，人不圣洁 I did it 就不能见神，阿德你要赏我哈，人不圣洁不能见神，在这里面的绝对条件都以神为中心，是神帮我们付赎价，是神赦罪，然后是神在悦纳，在看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讨他喜悦的这个心，就上次那个弟兄们的见证我很感动，我很感动，那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第五个，你会发现有七个 without， 后面两个是我们信的人神的儿女的一个品格的认证，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我就不进入这个基督徒品格了。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第八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是什么？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脱离了。好，接下来第八章的罗马书，我希望你打开你的罗马书继续的看你的圣经哈，当然你也要看一下上面我给你的有些补充的经节哈。好， 第七章第八章绝对有一个不同的方向，它有一个分野。分界在哪里？第七章的保罗是犹太教，信犹太教，他以犹太教的教徒的立场来谈他的宗教。到第八章的保罗是谈什么？我已经有救主了，我不再是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教主哈，大概摩西是他们的一个英雄哈，宗教的英雄也可以讲是他们的教主吧。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其实他们的犹太教就是以这个摩西为几乎像教主一样。好，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细讲。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们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个经节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脱离了就是释放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第七章跟第八章有没有不同？请回答我，有没有不同？所以请你不要再唱第七章的哀歌，耶稣的心会很难过，他说我都为你死了。就像我把那个旁边这个犯人吧，一下把他拉上去，我对你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痛苦呢？那是一个假象，那是个我们受骗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好，记得刚才我跟你说保罗谈第七章接到第几，以前的圣经其实是没有分七八章的第几章的，七章接到第八的时候，来到刚才的第九节做一个分野。他从讲到本来我们在罪的律里面，我们在取死的律里面，我们马上转向说你们现在不一样了，这是有分野的。 好，那我们往下来看，很快。好，在第八章里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重点，几个大纲，我今天先提出来很重要的。第一个，你会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种，你换的跑道，对不对？你已经在不同的律里面了。什么叫律？什么叫律？律就是就像我们的道路一样，你从这条路走，你该开多少速度，然后你从这个开出发，你如果转几个弯道一定会到对方，就是一个律，一定会定律了，一定会的。定律是不变的，定律从神来的，是不会变的，是绝对的。在这里，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第一个坏消息，不管你属于罪或属于义，你都是什么？奴仆。我不甘心做奴仆，我要做老板。对不起，这个律里面没有老板，我们被造是自主的，所以我们有个选择啊。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说我要献给以前的，还是献给现在的主人。这里第一个我叫做投诚换主哈，那这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林肯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那个时候释放蓄奴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总统哈。他有一次，因为他对这个蓄奴的这个他心里面有负担，有一次呢他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前后的那个我忘记了哈，就是他拿了一个价钱去帮一个奴隶赎身。他把他带回家之后，然后这个奴隶说先生，我现在该做什么？他说你自由了，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用管你，你也不用管我怎么想。然后这个奴隶 一下子有点愣住了，他终于开始用了他的第一个选择权。你说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说对啊。他怎么讲你知道吗？这是事实哈。他说那林肯先生，我就待在你家。他还是仆人，他还是愿意做他仆人的工作。你知道我对仆人的看法吗？我小时候没有仆人是不行的，我很敬佩仆人能做的。我不能过马路，我爸爸很保护我，只有我家雇用的一些帮手带我过马路，我才能过马路。每一次我面对每个晚上要修那个铅笔，那时候还没有削铅笔机，有没有很多铅笔要削，有没有？然后我自己弄就弄得这样子，就是很难看，这样也弄不尖哈，一削就断掉哈。然后呢，这些姐姐哈，我又很小嘛，他们好像都是13、14岁从农村来，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提供他们上初中，那时候是小学是义务教育，完了就出来都市里面找工作，哈，就像打工一样。然后他们就会帮我削得很尖，削得非常的漂亮。他能做的我不能做。每一次他要去哪里，我说我带你去，我总是把他带迷路，是他找到路。所以不要以为仆人就是很卑微，仆人这个是世界的看法，仆人有仆人的能力。我告诉你，我如果小时候没有那些我爸爸妈妈雇的那些我们讲佣人好了，我不喜欢用佣人，就那些有的甚至在我家待到结婚才离开，哎呀，对我们家真的生离死别。好，这个叫什么？叫做爱的仆人。他是有价值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心甘情愿用他的自由选择，我要跟我的这一位爱我的主人待在一起。林肯总统有没有收留他？好像有，我对不起，我这个事情我忘记了哈。好，第一个，你投诚换主，你的主人不一样了，但是记得你还是有主人。你不能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自由了，我自己做主了。我们有自主能力选择，但是你不能做主。第二个，我现在就是 Aaron 的仆人。但是他要训练我，你看，为我好哈好。第二个，你用你的自由，不是拖着走，不是被辖制着走，而是向前奔走。现今你们从罪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好，第二个金句，我们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后面那一节告诉我们说，要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还是耶稣。前面的所有的那个七个律只有一个重点，没有耶稣就不能做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好，蒙爱得分。我们有仆人的责任，我们有仆人的要仆人的忠心，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心。好，我们一起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今天你有没有一个资格跟权利可以住在神的家中？有没有？大卫说，大卫诗篇23篇他怎么讲？他说，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人生现在图的就是吃喝睡，对不对？有地方可以睡，对不对？那你的永生里面有没有得吃生命的果树？有没有得喝活水，没有污染的活水？有没有得住耶稣预备的永远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你是蒙爱的，你有身份认证的神的儿女。共苦加荣，好，这一点我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一点是我们比较会排斥的。我告诉你一个福音里面的坏消息，如果你认创造者为你的父， 你跟随救你的耶稣，那么有一个律你必定要去练习的，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以至于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没有时间告诉你我们会受什么苦，至少为义会受逼迫，至少你信耶稣，人家没有信耶稣跟人家不一样，你会很苦，至少你需要跟到底我要按我的意思还是按圣灵的意思，那是加拉太书哈，不要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第七章混在一起了。是的，你会有挣扎，你会有征战，那这个当中神在炼净我们，到个地步百分之百，当我们建主的时候灵魂体没有瑕疵，神的儿女他要我们成为这样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是有荣耀的，要一起得荣耀的。我们被造的人满身是罪行罪恶感的，这样的人既然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我可以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要跟主神的独生爱子同得荣耀。阿们，哈利路亚。但是不是现在，现在要做什么？你要受苦，有时候有病痛的苦，有人在点头啊，还在笑着点头，感谢主。好，当你受苦可以笑着的时候，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主。不要以为你可以脱离人生的苦海，这样好不好？佛教徒告诉你说，我们要脱离人生的苦海，你要脱去哪里？好，第五个，周牧师心里很焦急了。哎，我讲放错了吗？哎，我要用第五个，不是，我是放错边了，是吧？OK 好，其主意行不对吗？好，到第五点了哈，其主意行，罗马书第八章二六二七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会有软弱，不要以为你就变成一个金刚强人，不是的，你的原来的软弱还是你的软弱，你的不够还是你的不够，但是我现在怎么样，有耶稣基督，我因为他夸胜，我可以越过。今天早上我们在谈我的课程的时候，我说我们是做个得胜者，不是一个成功者。成功者是怎么样，在有一个 moment 那一瞬间，哎呀，我爬到最顶峰。你爬到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最顶峰，你要住在那里吗？你不可能住在那里的。成功不会让你永远尝到那个成功的味道，就那么一下子。但是得胜是什么？我越过了一切我的难处，当我有那个跟主受苦的心，我越过了难处，因为我知道我的必定后面就是得胜。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工具，就是要跟神祈求祷告。但是请你注意，我们有时候把祷告换成拜偶像人的这样的概念，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或者是你要听我的。这里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请记得这一点，不要以为我多会祷告，因为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做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介入我们的祷告当中的时候，不是神不知道你要帮你成就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往下面看，快点，再来。好，这个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哈。好，我看看，我还有一个经节。好，这个是最后了，所以你们有盼望了哈，最后了哈。但是我有一个经节，我要跟你们，我没有在上面哈，对不起，这个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哈。好，在这个按着神的旨意祷告这件事情，请你注意听，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你记下来或者你注意听，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哦，这句话我们很喜欢，对不对？因为请记得原因跟结果的关系，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尊他为大，我们愿意他的意思，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全，按他的意思成全的。可是我恐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抗拒，我们有失望，因为我要的没有顺我的心，我要的很不如我的意。但是记得这里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不是跟神做文章，祷告不是跟神讲条件，祷告是我终于从圣灵的当中的介入，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乐于按着神的心意成全了神要成全的。这是我要讲的。好，最后神有一个呼吁，我觉得神一直都在呼吁哈。比如说我们谈到他是圣洁的，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圣洁的神哈，我没有机会谈到哈。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有谈到这一点吗？刚才有哈，但是我没有，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对于我们的神，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为什么敬畏？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听到那些天使的敬拜，他们唱什么？大能的神，行神迹的神，这样吗？谁告诉我？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圣洁的神。当你在到最后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敢大言不惭地唱出圣哉，圣哉，圣哉吗？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如果进入圣洁，追求圣洁，我们就可以见这位圣洁的主。我们的主是不一样的，全然圣洁的主，以至于他的儿女也要圣洁，这是他的呼吁。好，最后不管怎么样，如何我们进入这样第八章的得胜啊，这样的一个律里面，这样的福分里面，神这样叫我们：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再念一次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不晓得周牧师容不容许周师母帮我们唱一节，唱一节回应诗歌，可以？等一下，我问周牧师，可以吗？好，我请周师母帮我们带一节，第几首？554首，在你的座位前面可能有诗歌本，不然的话，请你要唱的那一节，帮我们念一下歌词。他在讲脱离什么，进入什么？没关系，你选一节就好。好，脱离，进入。今天我的重点就是，你需要脱离第七章的宗教，进入跟神的关系，信仰。没有耶稣，你什么都不会得到。先念一下，哦，有出来吗？
第一节，
念一下，念一下。
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完全，脱离贫乏，进入你丰盛，脱离罪恶，得见你圣言，耶稣我来救你。起来，脱。